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久不见。大概我不在这段时间，你们没有来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好久不见。牧师已经两个礼拜天没有在家里哈，我们去到台湾，在我们总共有三个聚会点，还有另外有三个我们想要新关心的福音中心，在台湾的中部、南部北部。有一些的不同的教会，台府的刚拓展的教会，那我们盼望能够把我们弟兄姐妹所有人的爱，我们的奉献，能够带着去关心在台湾还很多弱小的教会。其实台湾信主人很少哈，100个人大概差不多只有3个人不到哈，3到5个，台北比较多，大概有7、8个，好10%。所以信主人很少，为什么会信主很少呢？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财主要进天国是难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传福音关心不够哈，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把我们在北美这里的弟兄姐妹的爱和你们的心带到在远处的地方，所以我们目前是有3个聚会的地方在关心。那盼望再来了新的明年开始，我们能够再换新的哈，所以这一次比较忙啊，大概走了6个教会，有6个不同的教会去关心啊。天气非常的热哈，每一天洗好几次澡哈，出出入入的，一出门就是满身大汗啊，那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感谢主，虽然是天气不是很舒服，像我们在洛杉矶哈，像在天堂一样的天气。但是感谢主能够看见仍然很多在艰难中建立教会的这些信徒还有传道人，他们衷心的在艰难中继续在努力，所以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哈。总共有现在3个，一个就是台中的传扬哈，传扬教会，还有一个叫做生命奇迹教会，那另外在台北有林口教会，那新接触的有三个，但是还不一定是全部我们能够支援。有一个是在新庄，还有一个是在中和哈，另外一个是在复兴南路那个地方，一个韩国宣教士在建造的一个新的教会，它是韩语和华语2个语言在建造，那我们还在考虑是否我们适合来关心。但是基于为这个是祷告，我们盼望我们。不只关心自己家，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能够把爱分享出去，自己可以，但是也可以去关心不足的人，不是一直自己满足自己，所以我们能够去把弟兄姐妹的爱和奉献能够继续带到这些需要关心的教会，那盼望能够在不久的年日他们能够坚定起来。今天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这是一个耶稣的比喻，我们盼望能够继续去走这个比喻的这个信息。路加福音18章第9到第14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哈。第9节，请弟兄来念；第10节，请姐妹来念。我们用交通方式念到第14节。好，弟兄，18章的第9节，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2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嚼自语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1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念到这里，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神，你不但是高高在天上的宝座，你更是差遣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来恩高滋润，用你的爱引导我们。 谢谢你，因此我们这叫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心情、用我们的意来敬拜你。主耶稣，这个早上我们的心活泼在你里面，知道你是真神，我们的活泼的敬拜也要达到你自己宝座前。感谢主，你就是那一位设立你的宝座在你百姓当中的神，你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感谢主，这是天上地下唯一的宝座的信仰，因为你自己就是那一位掌王权居所位唯一宇宙中的真神。求你这时候在我们众人敬拜的时候，你恩高临到这里，借着你的话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赐给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各位看的这段圣经呢，各位在这里看见，事实上在里面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那种情况，这两个对象他们的这个身份的特质。但是呢，事实上呢，在耶稣的时代呢，这两种人呢，他们在我们今天的认知上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税吏这个人呢，他就是现在所谓的 IRS 哈，这是税务局的人哈。那就当时来讲的话呢，他们税吏是犹太人的身份，可是呢，犹太人看他们是等于是所谓的像是这个卖国贼一样的身份啊，因为他们是负责呢，犹太人，但是却是像这个罗马帝国哈，他们因为当时耶稣时代，犹太人是亡国了，是被罗马帝国所宰制的，所以呢，他们负责去向罗马帝国去包租这个要收犹太人的税来交给罗马人，所以呢，比如说我包今年整个犹太人在这个地区呢，我包1000万，但是他收税的时候他收2000万。那1000万交给罗马帝国，然后1000万中饱私囊啊，这种人用包包税的，所以呢，在犹太人看他们呢是这个所谓的收高民脂民膏的坏蛋啊，大家看到他们过后就在背后吐口水的人，这是所谓的税吏，当时有耶稣的时代。相反的，法利赛人也是所谓的犹太人，可是他们的身份在这个犹太人的社群里面呢，无论是公开场合或者是个人的生活，就是非常严谨，好，非常熟悉摩西的律法，而且呢，他们这个非常受到在宗教上受到犹太人的这个普遍的尊重哈。那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两个人、两种人来做比喻，讲这个比喻给当时的人听哈？我想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对当时也是对今天我们整个的社会标准来看，这两种呢是一个极大的冲突，好，很大的冲突。那耶稣用这个来从一个角度看这样祷告的时候的情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象哈，这个祷告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呢？他这里讲到说呢，这两个人上殿去祷告，然后提到说法利赛人家就是抬头挺胸站在殿里祷告。我们从这里看见啊，圣殿对犹太人讲是所谓的一个敬拜，或者是说他们信仰的中心。犹太人晓得哈，圣殿标志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应许和他们同在的一个标志的地方。有圣殿在那里的时候，这是神要他们见的，说我要在那里和你们相见。因此我们就看见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上殿里去祷告，就表示他们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好，就好像刚才你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是向着上帝祷告。可是你看见一件事情，这里细述说他是怎么祷告的。有一句话叫做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好，他的祷告不是向上帝祷告，他的祷告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有过自言自语的祷告吗？有没有？你有没有过自言自语的祷告？我们看他是怎么自言自语祷告哈。各位看，在第十八章的这一段经文哈，这个十节这里讲哈，说他自言自语祷告，然后 从十一节后面他就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开始他讲的什么祷告？是什么祷告？然后接着呢，感谢上帝什么事？谢谢你赐给我白白胖胖的，是不是？还是什么？感谢的时候是感谢什么事？他开始祷告变成控告，说那个人，我不像那些人，我不像某某人怎么样？他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另外那个人叫做税吏这个家伙啊，坏到极点，讹诈我们百姓，他真的好坏。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的祷告变成控告，啊，变成控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祷告变控告过？有一个人哈，这个先生他诉苦，他说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太太就在上帝面前用上帝的话哈，一直的提醒我要改这个要改那个，那个太太圣经手就把圣经的话抓出来，一边祷告向上帝，其实在告诉他的先生这样哈，啊，这个先生呢真的是哑口无言哈。啊，他祷告啊，上帝要让我先生哦爱读经，不爱看电视哦。像我上为我先生爱祷告哈，不要谈那些没有用的什么股票什么的哦，让他早天信主哦什么的。但是祷告是在控告他的先生的不是这样哈，所以他的先生就说哇，他的圣经比我熟哈。结果呢，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回他哈，因为我不懂圣经哈，所以感受到很被控告，压力好大。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就是所谓的控告，不是祷告。像是在上帝祷告，却是在控告另外一个人。所以呢，有时候说哦，上帝啊，你管教那个某某人啊，他真的很坏啊，你管教他，这是控告。哇，上帝啊，你管教我的妻子啊，我拿他没办法，上帝啊，你去管他，这个都是什么？控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祷告变成控告。另外一个继续看，他还不只是祷告变控告，他的祷告还变成什么告呢？第十二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在高举自己的功德，高举自己有做的，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是报告，是报告。所以高举自己的宗教行为，这些事都没有错，禁止祷告也没错，或者是先捐上十分之也没错，都没错。可是他的祷告呢，这种祷告呢，上帝不晓得他有十一次奉献吗？上帝知不知道？知道啊。上帝不晓得他有禁止祷告吗？上帝知道啊。那为什么他要在这里报告呢？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个无论是控告无论是祷告，问题都是很奇怪。这种祷告是连圣殿的屋顶都上不去，更何况到上帝那里去。因为圣经说他这种祷告叫自言自语的祷告，不是真正的上帝看接纳悦纳神的标准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无论是控告无论是祷变这个所谓的祷报告，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以为我们的祷告把很多的需要告诉上帝，或者是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上帝啊，我们所做的告诉上帝，这一些都不是上帝认为的真正的祷告。所以他的自言自语的祷告是一种贬值的祷告，一个骄傲心态是骄傲好来控告人，或者是自吹自擂把自己高举起来祷告。最近我看到有一个牧师他的文章，他在写这个题目哈，叫做祷告有时候很危险啊，祷告有时候很危险了。下一个，为什么说祷告有时候很危险呢？你们觉得祷告危不危险？啊，祷告跟上帝跟祷告跟上帝祷告怎么会危险呢？这个牧师他就说啊，说那个你如果跟喜欢跟那个八卦的人一起祷告会很危险，为什么呢？他说祷告完以后你的事情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就这个就很危险了哈。喜欢八卦的人啊，为我什么事情祷告，我跟你说，你不要跟人家说，你如果跟人家说，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说，然后等一下出去所有人都知道啊，这种跟这种人祷告很危险。另外这个牧师又说哈，跟自己 自以为属灵的祷告也很危险。为什么跟自以为属灵人祷告很危险呢？因为这个人呢，祷告起来哇不得了，用很多用词都非常的属灵啊，然后把很多的上帝的那个圣经的话祷告出来啊。你跟他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原来祷告啊真复杂啊，你会很泄气，我都不会祷告啊，那你就变得不会祷告，或者是呢，你又也这样学的，去污染别人，这个就是以和自以为属灵的祷告。所以没错，我们要用神的话祷告，可是呢，祷告的时候这样子的搬弄很多的属灵的语，所谓的我们说属灵的用词，或者搬弄很多圣经的话，然后让你的这个祷告让很多人不是造就，而是让他们心觉得哇，要这么样子的用词才可以让上帝喜欢。我不晓得你们看那个三岁的小孩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会不会要用很非常严谨的字词祷告，还是很直接的用他的直接的心里面的话跟你讲话。所以这是危险的地方。第三个他说呢，用祷告来交际应酬，跟这样子的人的，他说这种祷告是很危险。什么意思叫交际应酬？就是我们常常说好了，你为我祷告，好的，我为你祷告。那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不一定啊，只是交际一下，应酬一下，这种叫做应付式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的这种祷告只是仪式性的，这是危险的地方。最后一个他说呢，用什么呢？用祷告来逃避问题。什么叫做用祷告逃避问题？也就是呢，你不愿意去改变，然后事情就丢给祷告。什么叫不愿意改变？你就是说呀，这个你为我祷告，可是问题是你自己要向神负责，你没有负责，你却说你为我祷告，可是你自己却不愿意，一个指头都不愿意动的祷告，那个叫做逃避问题的祷告。所以这些的祷告呢是很危险的，不管怎么样都就是所谓的变质的祷告，变，把那个真正的祷告的本意呢被扭曲了。因此呢，弟兄姐妹，这是变质的祷告。如果就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比喻的法利赛人来看，他的祷告，第一个说别人的不好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吹嘘自己的好的祷告，这是第一个大点我们所看的。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了，为什么他的祷告会这样子的变呢？到底怎么回事会这样祷告会变质呢？这是第二大点我们看的，祷告为什么会变。11-12节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法利赛人他祷告的内容，你们看到他提到最多的是什么字？在整个祷告他提最多的是什么字？我这个字，对不对？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你看到哈，事实上希腊文翻起来它没有我这个字啊，但是希腊文的这个文法里面呢，它这个每一个字啊会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啊。比如说这个话，比如说打架，但是你打架这个字呢，它的这个字里面呢可以看出文法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所以在看翻译，我们把它翻成我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圣经里面希腊文已经把那个文法已经标出它是第一人称简单是，也就是我怎么样，我们中文的我这个字，我用英文把它翻成各位看，英文里面看到英文就很直接，他说神 I thank， 我谢谢你，我感谢你，然后 I am not like other person， 我就来了，然后后面又还有一个第12节，我进食两次一个礼拜，然后我付十分之一是我所得的，这3 1 2 3 4五个我在这里，所以不断提什么？提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跟别人比，我做了什么事，我。简单的说，你看见无论在宗教上、在道德上，甚至是在行为上， 他说我都做到了，我不奸淫，我不贪食，我不贪财，我不做坏事，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我都做到。弟兄姐妹，我想你祷告会不会这样？不会吧？会不会？问题是什么？心态上，心态上你的祷告是以我为中心吗？你祷告是不是以我为中心？甚至我们把祷告这个字拿掉，你在信耶稣的时候是以我做中心吗？会不会你的信仰是以我做中心吗？虽然你是有神哦，可是很多的事情，所有的想法，所有的信仰的行为，甚至生活，你的考量全部是用谁做中心？用我还是用神做中心？这个会让你不是祷告而已，是所有的信仰会变质的原因哦。那个基督徒这个三个字会变质，在你的手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信仰整个变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我变成中心的原因哦。所以你看到啊，弟兄姐妹，从法利赛人这个表现，我们看见一种所谓的我们今天讲的人文主义式的宗教，人文主义的宗教的一种特质。什么叫做人文主义的宗教？就以人自己为中心，你信仰是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就人为中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孔孟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好，以人为中心。所以呢，这些所谓的儒道儒家或者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概都是以什么？以我做中心。什么叫做以我做中心？我这个人打胸膛，我做事都凭良心，打胸膛，我这个人做事都是问心无愧。所以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是 number one， I'm the best， 我和别人比起来我半夜睡得着，用我做中心。这是所谓的中国士大夫或者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强调人文主义道德的人会落入这个问题，不只是这个法利赛人。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法利赛人他的问题，他不愿意关心别人，因为他是以我为中心，他不愿意不屑敞开他的胸怀和别人有团契生活。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来教会他不喜欢参加小家，他来教会做礼拜可是独来独往，他的圣经知识也不是没有哦，他信仰的这些知识也不是没有哦，可是他呢常常觉得我不屑跟你们为伍，我所知道的我以为的台上讲的这些东西我一概做中心，就是他和上帝，然后没有别人，甚至连上帝也是只是放在高阁上的上帝。这个是人文主义的信仰，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之所以祷告会变质，是从这个发生而来的。你的信仰，我知道各位我们来信耶稣好，都是因为也许自己有一些难处，移民的挑战，困难放在眼前，身体出了问题，有一些挑战啊，软弱，所以我们来信耶稣，这是无可厚非。因为你，可是之后呢，一生永远都是你做中心，你忘记了圣经讲的这个所谓的基督信仰啊，是要调整我们一个很大的主要的革命，你的生命要改革啊。是一种革命的信仰，改革什么命？把你的命放下来，让耶稣的命做你的命，叫做生命的改变。这是圣经的信仰。你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呢，你就会落入在人自己做中心的信仰，那永远永远世界都对不起你，连上帝都对不起你，别人也对不起你，你永远不快乐，你永远唉声叹气，永远是心里觉得无奈，这是灰色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高举自己，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世上所有的宗教叫做自利的宗教信仰，所以自利的宗教信仰就我的利益为中心的。可是圣经的信仰是什么？是他利的信仰。什么他利？就我这个信仰是因为我信的这个信仰使他别人而得到好处的信仰。就好像耶稣他是神高高在上最大的，为什么要 他来到世界牺牲生命给世人，帮助世人，安慰世人，替世人死，这是他立的。而我们叫做基督徒，基督这么做，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成为一个他立的一个生命。所以法利赛人相反，他所有的想法，他的祷告是以自己做中心，他和别人比而把自己撑高，他做了什么，所以上帝你看我多好，就是自己为中心。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机缘，有一个人他遇到一个小天使，那这个小天使就和他很要好。这个小天使有一天就说，我带你去玩，带你去一个地方看。去哪里呢？他们就小天使就带他去地狱看，然后到地狱里面就看到，哇，正好呢他们要用中餐了、要使用中餐。那要使用中餐的时候呢，就发现哇，有一条长桌子让两边坐两排相对的，这个桌子距有一点距离，然后中间换着他们要吃的菜，然后每一个人用的筷子都是那种一公尺长的，一公尺差不多，我想这么长一公尺长，每一个人当然那个一公尺长，我看过一公尺长就有那个炸油条的，我们平常看到炸油条是拿那个很长的，可是呢说第一都拿这个一公尺长的这个，然后这个天使就是好，我现在要用它开动，就开始大家就夹着，就哇，因为太长了，要拿一公尺长要夹哈，或者说你说好，我很聪明，我拿短的，可是上面很长又很重，所以呢一拿呢就和别人敲来敲去，敲来敲去就吃的满地都是，然后敲来敲去就彼此责怪，因为勾到别人彼此责怪，所以呢哇，真正的吃到很少，可是呢彼此就吵起来责怪，哇，这个他发现哦，原来地狱就是这样地狱就是什么？就是人人为己，人人为己，人人为己。然后呢，就勾心斗角，然后彼此责怪，很无奈。这是就地狱的生活。我不晓得你的家有没有这样，像地狱一样的生活啊？但看了这，他就哦，够了，够了，这种景象看了真的不舒服啊！我昨天要从机场回来的时候呢，我在机场看到有一个先生和他太太看起来像是日本人。然后推着车，然后他们就推着有一个婴儿车，然后就从电梯，可能人多还是怎么样，然后就看到那先生一出了电梯就对那太太哇用日本话骂，口气非常不好，然后用那很不屑的话语对那太太骂骂，我再猜的可能是意见不合然后太太觉得这样先生无奈，然后跟着他走，以后就发现说不如所想象，然后就责备他的太太，在那个公众场合他也不屑，我一直盯着他说我要很想做牧师起来跟他教训一下，可是日语又不通怎么可以对老婆这样子总之就是生活像如此先生跟太太那种关系，那他就说够了够了，就不要看，还有没有地方看？天使就说好，我带你另外去一个地方，另外去说这是叫天堂去到天堂就在那里看，他就看，一样也是一张桌子，长长的，然后两边，然后每一个也是筷子是一公尺长然后天使也说开动，然后他们就开始夹，可是这个动作又不一样，夹的时候是。夹给对方吃这个筷子因为长，夹给对方吃，所以呢，在天堂里面看的对方，每一个都是像牧师这样白白胖胖的，白白胖胖，而且还有一个人缘不错，大家都要夹给他，叫做哦，太多了太多了，太撑了，谢谢你们，真的好好吃真的太好吃了。他说哦，原来这是天堂，天堂是什么？他立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他立的。不是为自己的，当我们愿意为他人的时候，大家都彼此为他人的时候，大家都一起更好。可是如果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人生观只是为自己，你不和别人分享，不愿意敞开自己与别人来往，你的生命就越来越萎缩，越来就越孤单。可是一个愿意与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分享的恩典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就特别的轻，这句话是这样来的，是一个分享的，是他立的。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在这里，他是自私的，神的心意不是如此，他只是高举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的好，而把别人比下去来衬托自己的好，这是神主不听他的祷告的原因。所以我们回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弟兄姐妹，人文宗教的信仰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这不是神所说的，是属神的心意。 你晓得这里讲到法利赛人，请注意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这个字，法利赛这个字希腊文 Pharisaios， Pharisaios 这个字它其实叫做分离，分别的意思啊，分离或分别的意思。分离什么？分别什么？一开始法利赛人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圣洁纯洁，而与世俗的世界分别啊，保持距离，是这样子的心态啊，这个没有什么错。可是他这个分离和分别如果走火入魔呢，最后他就变成假冒为善。耶稣常常骂他们叫做假冒为善，为什么骂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是以藐视别人，不以人，不以人同行，不以人团契，不以人来往，是衬托自己是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比较，所以他们指指点点别人的不好，然后自己英文叫做 isolate 啊，就是孤立自己起来，他的分离变成什么？变成不屑与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的义啊，他的义，他就叫做义人，他认为他因为他有义行呐、啊，他行了什么？而这些税吏呢，他是罪人啊，因为他没有义行。可是请注意，耶稣的眼中却反而看法利赛人是恶人，却看税吏是义人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从这里圣经看到神来看。因为神是绝对的完全的神，只有神是所谓的绝对的纯全无瑕疵，他是造物者，唯有他是纯全的义。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义的本体啊，他是那个毫无罪污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罗马书三章十节也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种说法呢，不是在讲比较级，是在讲所谓的绝对级。什么叫绝对级？举个例讲，当有一天我拿了一个十尺高的这个楼梯，我爬上去的时候，哇，爬得好高，然后我就从上面看到你们，Hello，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高，你们看到我高高在上的时候，然后上帝就坐着747飞机在天空说，陈牧师你在讲什么傻话，你什么绝对的高，然后你只是比较高，你不是绝对高。所以在上帝看，我虽然我的楼梯那么高，我没有比你们异到哪里去，没有，在上帝看我还是罪人。法利赛人的问题在这里，在上帝的眼光的义一点都不屑被提，因为他们以为用比别人来以自己为高，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哈，这是他们的挑战。有一个教会有两个弟兄，他们生性邪恶，放荡不羁，然后呢，他们就是借着他们的财富很有钱，事业成功，用这个来掩饰他黑暗的一面。那有一天，这个教会啊，就来了一个新牧师啊，再来一个新牧师。那这两对兄弟呢，他们也是常来教会的。有一天呢，这个教会来新牧师之后，这个教会就慢慢增长起来哦，人越来越多，教会就坐不下啊，就坐不下。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礼拜堂。这两对弟兄，其中有一个弟兄呢，就突然死去了啊，就去世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来请这个年轻的牧师哈，来给这个他的弟弟呢举行这个丧礼哈，讲道。那这个丧礼的前一天呢，另外这个弟兄就来到牧师那里，就拉着牧师到旁边去，然后递给他一个信封，告诉他说：“那个牧师，我跟你讲啊，这里面有一张支票啊，那这个我们的教会现在要新堂哈，你要建这个堂哦，我只要帮你一个忙哈，我付你这个费用啊，你只要帮我忙，明天我弟弟的这个丧礼啊，你就给他讲一些好话哈，就是我这个弟弟是一个圣人啊，一个圣人。”那牧师就满口答应哈， 马上一定说做我照办无误，哦，我一定会讲你的弟弟是圣人。哇，果然第二天呢，这个年轻的牧师呢，在丧礼就哇讲开始讲，哦，他结果他讲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说啊，这个使者是一个邪恶的罪人，坏到极点，他对他的妻子不忠，对儿女凶暴，行事冷酷无情，在教会是个伪君子，但是他的兄弟啊，与他相比啊，这个死去的人是圣人。这个叫做比较级，比较级的圣啊，就是说死去的比他这个活着的兄弟啊好一点，所以是圣人。今天你们听着就好笑，对不对？这种好有什么好啊？他认为他的弟弟是圣人，在上帝眼前一点圣都不是，是坏到极处，只是比较上的。啊，当然我也不晓得后来他支票有没有收回去了，哈。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这个法利赛人他有没有感谢上帝？有没有？有啊，我们这是嘛口头禅，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后面就啪啪啪啪出来，一点跟那个感谢上帝没有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真正的法利赛人他不晓得，人的行善，人的行得好，他不是功劳，他是上帝造人那个本来这个人就应该有的本分。学生要读书是他的本分，是不是？人要行得到神造他的时候的本来的尊荣，行出他的荣耀的行为来，那是他的本分，不是功劳。他不晓得这个，所以这里自称为义人，在上帝的标准看他一点都不是义。这是他所说的祷告为何会变质的真正的原因。他高举了自己，所以他骄傲，他把别人比下去，他控告，然后又报告，啊，他和神的关系其实是疏离的。简单讲，他其实是一个与神没有同在的人，也与人没有同在的人。好，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一点都不厉害，啊，一点都不厉害，啊。最近我在看这个新闻里面说，有一个新闻说，这个他居然在国内被骂死，他说厉害了我的国，哈，啊，厉害了我的国。结果 Trump 就给他开始下重罪，以后就不厉害了，就好多人就骂他，就都是你害的，哈，啊。哦，你怎么一直讲自己厉害，害川普就说出手是很不厉害，就搞了很多问题出来。所以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有谁厉害了？我们每一个人好岂不都是因为别人帮我们？我们有什么厉害？我们的好岂不都是神的恩典赐予？所以对一个基督的信仰生命，其实耶稣用这个比喻，就用祷告这个比喻来讲，其实重点我觉得不是祷告本身。我们晓得祷告的意思是说和神的来往的一个关系，啊，接着这个祷告有来有往这个关系，而重点是什么？神造你造我，他要赐福给我们，而这个赐福给我们要让我们懂得，我们生命不是自我能够如此的。我们要晓得像天堂地狱的那个拿筷子的比喻，有谁的好不是因为别人给的？有谁的好不是因为别人成就的？有谁的好不是因为前人所累积给我们的，或周遭的人给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的生命态度有了一点，我们就忘记了这一些，我们就会开始腐化开始了。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祷告应该怎么变呢？祷告要怎么变？第十四节讲，就是我们刚才念的最后一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耶稣，哦，就讲了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他讲了这个结论，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就是说比较起来啊，这个法利赛人还比这个税吏糟糕啊，这一个税吏还比那个法利赛人好。我看一开始讲的在那个时代是相反的，接着这个税吏是坏到极处了，而法利赛人好到极点的。可是耶稣讲相反，相反，反而这个税吏呢回家去啊，反而比那个所谓你们以为好的这个法利赛还算为义。这个义这个字注意看，这人就是讲到税吏，对不对？ 他到底怎么好？为什么这个坏蛋会变成好蛋？我不是讲那个恰尔斯他们那个蛋蛋的哈，那个蛋蛋是好蛋的哈。为什么那个坏蛋变成好蛋？这个斯威利为什么变成好分子？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十三节他怎么祷告？其实从祷告看到他的心态，不是祷告的用字或他的那个词句祷得多好，方法论不是，心态。请注意看，他说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注意听哦，这个税吏他的祷告态度，或者是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中心整个思想是别有用意啊，而不是祷告本身。什么用意呢？请注意看，当你在读这个圣经，如果你圣经比较熟悉，你回头去看路加福音，从前面开始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态度是要我们很注意的。请注意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他讲到那个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一个他的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宣讲悔改的洗礼，看到吗？悔改的洗礼。然后呢，这个传悔改的洗礼第八节又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看到吗？一直讲悔改这件事情啊，悔改这件事情。然后接着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五章三十一节呢，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他说他来呀，不是为了招义人加一个字悔改，而是要招罪人悔改。哦，这个字又出现了，悔改，英文讲 repent 啊，悔改，又要讲悔改的事。到了第三个，我们再看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十三节，这是耶稣差门徒出去之后呢，出去传道哈，百姓听到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福音了，主要是什么？是后来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的话，不愿意悔改的话，审判的日子他们受严厉的这个惩罚。这里讲坐在地上悔改了，也就是说传福音给你们，你们推罗西顿人都不愿意悔改，那个你们这些人不愿意悔改，如果当时这外邦人他都推罗西顿人都悔改了，悔改这个道理。注意看哈，还有一节哈，是我们熟悉路加福音十五章，失去钱、失去羊、失去的儿子的这个比喻，是这个故事我很小的十五章，是耶稣向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挑战他为什么跟这些坏蛋一起吃饭，然后耶稣用三个比喻给他们讲，三个比喻的重点在讲什么。我们看见第七节，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又来了，有没有？然后第十节，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又来了。所以好，原来十八章的九到十四节，这个讲这个所谓的祷告的比喻的事情，前面都在讲悔改，然后下面呢，在下面呢，十八章第九到第十四节下面呢，你注意看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跟他们讲圣经，然后四十七节就，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又来了。上文讲什么？悔改。下文讲什么？悔改。所以这个传讲这个耶稣讲这个祷告的比喻，真正的不在讲怎么祷告，而是在讲一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他的真正的核心态度有没有悔改。而这个税吏和坏蛋变成好蛋，说他回去上称为义，就是因为他有悔改，有悔改。你来信一个宗教信仰啊，弟兄姐妹们，来信耶稣啊，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第一个步啊，不是说上帝啊，我来听你讲道讲这么多次了，你 我的问题跟帮我解决了吧，我来坐在你这里已经坐了快一年了，你应该给问题解决了吧。如果你用这种心态的话就错了，重点不在于上帝啊你为我解决什么事，重点是上帝我悔改，我的态度，我的所有东西本来自我中心，现在我要转成你做中心，是这个叫做悔改。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哦，一个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的人，他的祷告对或不对，就是悔改是他的前提啊。所以十三节这里注意看，他就讲到这个悔改的细节，他的悔改的细节是什么呢？他这里有一个字，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请注意，这也是原文就一个字，这原文这个字叫做 hilaskomai， 好 ，hilaskomai 这个字只有一个，叫做开恩可怜，而整本圣经哈，这个希腊字只出现两次，一处就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现在看到的这个经文十三节这里 hilaskomai， 另外一处在哪里？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七节，好，我们念好不好？来，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后面这个献上挽回祭 hilaskomai， 所以开恩可怜我和献上挽回祭是同一个字 hilaskomai，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原来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他在讲那个大祭司在讲谁？讲谁？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慈悲忠信的基督在讲他。他是谁？他这就是把自己为了百姓的罪把自己献上成为挽回祭。什么叫做挽回祭？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变坏了，然后后来用什么方法把他挽回来，可能付了多少的眼泪代价，你用了多少的方法把这个变坏的孩子把他带回变成好孩子，献上很多的代价，那叫做挽回祭。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所谓的挽回祭，就是那个开恩可怜的中心。弟兄姐妹，开恩可怜啊，可怜要怎么办？可怜要怎么办？因为他很坏啊，啊怎么开恩可怜？不是说上帝说啊，秀秀秀秀，好可怜哦，摸摸头抱一抱，不是，因为他有罪，罪的工价乃是死，那死要怎么办？请注意哦，那个字哈、哦，那个字叫做称为义，那个称为义，好、哦，这个人算回家也老婆说算称为义，那个称为义这个字其实是法庭上的用字，就是法官呢，他坐在法庭上说。那个某某人啊，你没有罪了。那个所谓没有罪的时候，因为你付了代价可以走了，是法律用词，在地位上没有罪，而不是说你的行为上做得很好的意思。那是法律用词，称你没有罪是法律地位上你已经没有罪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哈，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常看到这一段经文就在讲这件事。请注意好，罗马书三二十五节这一段经文、哦、很清楚很正的在讲义这件事。如果对义不清楚，你看这段经文就很熟悉了。好，我们来念好不好？很长哦。好，睡着人醒过来一下，你旁边给他叫他醒过来，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来，三章二十五节开始，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那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口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讲的事情。人自己以为有什么功劳，很像这个法利赛人，然后在上帝那里说 I am the right person, I am righteous, 我是义，我是对的人。他说不不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只有谁？只有耶稣，就是上帝设立这个挽回祭，就留下他的血。人要成为义，就是这个方法叫什么？信这件事情，接纳这个事情。信的意思就接纳，接纳谁？接纳耶稣。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的，哈，那一句话我们熟吧？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嘛。所以你信他名的，一定要接待他。接待就是这个信的重点。接待什么？接待耶稣基督替你流血这件事。主啊，我现在以你为中心。我已经和你同钉十字架，老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你活在我的生命中，你做中心。他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呢，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那是你的本分，对你的罪没有功劳，你以前犯的罪没有功劳。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回到那个圣经说的哈，十四节这里讲算为义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罗马书说的，说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法利赛人行律法吧，行吗？有没有行？然后他们守得很严谨啊，甚至还发展很多啊。你礼拜天不可以走六迈以上，如果走六迈就犯罪，很严谨啊。好，他们自己发展出来了。可是有没有，你今天有没有超过六迈来教会？你开车有没有开超过六迈？哎，都犯罪哦，在法律上看到犯罪哦。他们是严谨到这样，所以买房子不要买超过六迈离教会的，这个都是犯罪。法律上也是走火入魔到这个地步啊。可是在上帝说 No, 不是因为你行了什么没有行什么叫做义，不是的，因为你犯一条就有罪了。雅各书说了，雅各书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众条。你懂吗？就是罪人的了，只要一条，因为你万万条，你只要一条错了，就有罪了。你不能用你的功德来补他，因为你行的那是你的本分，不是功德，所以你要犯了一条就是有罪了。怎么办？完蛋了。所以讲耶稣基督呢，完全没有罪的成为挽回祭，他付了代价，流血舍命挽回你回到神面前，你变成上帝不讨你的罪债，那个上帝的愤怒在你身上就终止了。如果按照旧约圣经，他们穿过那个所谓的幔子进到所谓至圣所，那个过程里面，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人可以通过去，那个幔子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打破身体留下宝血。好，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讲，耶稣最后就是说，凡至高的必要降卑，至卑的就要升为高。耶稣为什么讲这样？他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上帝要把至卑的人，至高的人把他降下来，把至卑的人把他升高。自卑的意思不是说你变成一个自卑的人，而是说你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让神做主的意思。有一个故事就讲，这里讲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态度。这个故事讲什么？说有一个教会名分很高的长老，他蒙主恩召寄到天堂，那所有的在要进天堂的人，他都必须在门口排队登记哈 ，registration， 然后就来排队啊，排队要进天堂的门口。你们有排过队要登记吗？有没有？啊，要登记。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个长老他看见以前哈，在他的教会哦，在那里帮忙排桌子打扫的，就等在礼拜天，好像延伸哈，礼拜天他们都在那里排桌子哈，收桌子这样啊。哎，他就看到说哦，哎，啊那个弟兄哦，只是在排桌子，在搞卫生的。他竟然在天堂是开一架高级的轿车， 开高级的轿车，那个长老就想，哇，连这种微不足道的人哦，在教会搞卫生的哦，都可以开高级的轿车，那不得了啊！哦，所以他就话心里面很兴奋，哦，他想我在教会当这个高很高的这个要职的人，那不得了，应该不只是这种车，我看会顶级的轿车吧。等，终于轮到这个长老啊，哇，这个天使来就跟他讲，哦，某某人好登记啊，登记了就递给他钥匙哈，递给他钥匙，啊，哦，这是你的车钥匙，那他就说，哦，哇，很兴奋，他一找半天，哎，再找到，原来他的钥匙是一部摩托车，哇，他那个钥匙，他心里面就开始很郁闷呐，啊，哇，很郁闷呐，啊，为什么我在教会的时候那个名分那么高？他说：“竟然只是开这个摩托车，那个搞卫生的那个弟兄，竟然是开这么高级的轿车，哇，就闷闷不乐。英文叫是很 depression， 很 depression， 闷闷不乐。有一天呐，啊，哎，他在四处逛，骑着摩托在四处逛的时候，他看到，哎，对面有一个人骑着脚踏车来，啊，就是他以前的牧师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郁闷了，以后我是骑脚踏车了，我看到你们是开轿车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件事，人的以为不是上帝的认为，我们以为我们很好，是的，我们需要好，但是不能自以为好，特别是和我的弟兄和我的姐妹，连我这个做牧师罗不能以为你们不好，我不能用比较然后来衬托我的好，我的生命需要是什么？我需要你们，若不是因为你们常常帮助我为我祷告，我能做什么呢？我的以为是什么？我需要神，若不是神的生命设立让我在这里做他的仆人，我能做什么呢？你我都是如此，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只是蒙恩的罪人。而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他们会睡起，变成一个变成好，一个变成不好，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的难处就是，法利赛人忘记自己在神的眼前是什么，而这个税吏知道他在神眼前是不敢接近，那个态度，他的敬畏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深深的相信哈。一个在神面前高高在上的人，自以为的人，在神面前一无是处。我们需要越加的靠神蒙恩的前进，但是我们不能自己以为好。所以我们如果忽略了祷告，其实祷告是一个聆听，而不是求什么，祷告是一个要什么。有时候有人说，哎呦，我祷告上帝都没有听啊，好，上帝是不喜欢我。其实不是的，不是上帝听不听你，耶稣教人祷告，教人祷告，有没有主导文我们会背吧？那个重点我们看到6章9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然后10节说什么？各位念，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我们祷告的重点不是我祷告什么，而是神，我听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走的每一个步伐上，行在我的嘴巴上，行在我的心思意念上，这是我们的祷告。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对的态度，那我们就跟神畅通无阻。就像这个税吏是蒙恩蒙神悦纳，而他的态度使他称为义，是神喜悦的儿女。好，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祷告。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同工，我们一起用祷告、用赞美来回应神。